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搬到这边 Cupertino 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时候，很多在座的你们的小孩都是我的学生。现在我都听到他们要结婚了，有些人都还生小孩了。所以感谢神，感谢神，因为神有这样的祝福在这个教会当中继续展现他的大能。那我已经成为传道人牧师，然后现在是传教士，然后是一个传教机构的总干事，也有20年的时间。那这个20年当中呢，前10年真的都是跟基督徒会堂的关系非常重的。那受到黄长老的一些栽培啊，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长老同工们的这个照顾，感谢神，我们一起有同工的机会。那今天早上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从以斯帖记，是跟神的救恩的故事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多少人喜欢故事？如果你昨天晚上看连续剧看得不想睡觉的话，表现出你非常喜欢故事。如果你看金庸小说看得放不下来的时候，表现出你非常喜欢故事。其实呢，圣经里呢是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故事。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在犹太人历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很不太可思议的一位主角来到这个神的拯救的历史的当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一位主角呢，他所做的事情，在所有神的拯救的历史当中呢，直到今天，在犹太人里面仍然被纪念，仍然被他们一个节日来纪念。这在以斯帖记第四章，我们在这边读。莫迪改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事，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披上了麻衣，撒上了灰尘，出到城中大声痛哭呼叫。他到了狱门前就停住，因为身穿麻衣的不可以进狱门。王的谕旨和命令传到了各省各地，犹太人都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悲伤，许多人披上了麻衣躺在灰尘中。以斯帖的婢女和太监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以斯帖，王后就非常的惊慌，就派人送衣服给莫迪凯穿着，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接受。以斯帖就把王派来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哈他格招了来，吩咐他到莫迪凯那里去探听这是什么一回事，又是为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狱门前的广场，就去见莫迪改。莫迪改就把他遭遇的所有的一件事，以及哈曼为了灭尽犹太人答应捐银给王库的数目，都告诉了他。莫迪改又把苏珊城颁布要毁灭犹太人的谕旨抄本交给了哈他格，要他给以斯帖看，并且要给他说明，吩咐他进宫见王，向王求情，为自己的族人在王面前恳求。哈纳格回来就把莫迪改的话都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就把以下的话告诉哈纳格，又吩咐他回复莫迪改说，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条法令，无论男女没有奉诏就擅入内院去见王的，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免死，一律要处以死刑。现在我没有奉诏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哈他格就把以斯帖的话告诉了莫迪改，莫迪改就叫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心里想站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欠莫必言，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那时你和你的富家就必灭亡， 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以斯帖吩咐人回复莫迪改说，你要去把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三天，就是三日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是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离开了，照着以斯帖吩咐的一切去行。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的是我们属天的好处，属天的福气。神啊，保守我们今天早上从你圣经里学习的神啊，一个小小的人物，神啊，在他在圣经的救恩的故事当中有份，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也如何可以在你的救恩故事中有份。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好的故事一定是有一些背景的，是不是？任何一个故事，如果你是读文学的，你会知道任何一个故事一定会有一个背景，它在有一个什么样的大前提底下发生的故事，是在什么朝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动荡的朝代，什么样的时候，在这个背景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个主角，是不是？或者是有个英雄，是时势造英雄呢，还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个英雄呢一定要有一些挣扎，如果这个英雄呢，这个主角呢每天过得都很安逸的生活，那就没有这个故事了，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些挣扎，有一些冲突。但有些挣扎跟冲突的时候呢，这位英雄一定要有一些勇气才能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瓶颈，一个状况。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读的圣经。有的时候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常常去中国里面去培训啊，很多培训的时候，弟兄姐妹呢，这些这个家教会的一些同工呢，常常问我，到底圣经是在讲什么？圣经是讲历史吗？没有错，圣经里有历史。圣经里只讲教条吗？没有错，它有我们的神学思想，有基督教的教规。是讲伦理道德吗？也有讲到一些。那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呢？我们基督教的争议的圣经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在读的圣经讲的是我们一个慈爱的父神，他做怎么样来拯救每一位在座的各位。这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是一个救恩的故事。那在这个救恩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斯帖一个小小的故事，其实呢反映了整个神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以斯帖记其实呢是在圣经里面其中一个非常最好的一个故事之一，它有喜剧，它有搞笑的。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个哈曼这个坏人，是不是他为了莫迪改，因为他不喜欢莫迪改，就恨了所有的犹太人，他为了莫迪改呢，他就恨到他一个程度，说我要做一个很高的这个断头台，还是这个要把他弄死的。结果呢，本来是想说莫迪改要上，结果他自己上。喜剧也有什么呢？也有行动，哎，也有这种动作片，对不对？因为有人这个整个城、整个国家、整个国这个民族在要遭到毁灭，是不是？哎呀，也有浪漫，是不是？哇，当然有这个浪漫的部分了。为什么呢？一个小小的女孩变成了这个波斯国王的王后。其实最近好像哈利乌也还演了这一出戏呢，是不是？如果说你的小孩还看过这一部《One Night with the King》。还有呢，有讲到什么呢？有家庭的亲情。为什么呢？你想想看，这个莫迪改，他是等于是这个以斯帖的他的堂哥，把他变成他的义女，他把他接受到了他的家里面。里面有皇家阴谋，哇，是不是？我们这个皇室里面最黑暗的，是不是？ 很多的故事，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种族面临灭绝，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在一个人的手中。这是一个好故事吗？绝对是一个好故事。好故事放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个以斯帖记很著名，很特突出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把神他自己的行动，他神自己的拯救，神自己的救恩的故事，在这边很明显的彰显的时候，这本书以斯帖记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本书里面没有神的名字在的，你知道吗？没有，完全没有用到这个亚伟，没有用到这个耶和华这个字。为什么呢？他是因为用他这个故事的突出，他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来帮助每一个读者来了解，其实他整本书的后面这推动的人，这每一件的奇迹的推动的人，其实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感谢神，因为他在这里面每一个的主角，每一个的配角，都是神放在精心的放在这边的。那在那个故事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读大卫，我们读这些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些保罗，对不对？读了读了，我们就说，哎，你看这些都是圣经的伟人，是不是？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其实你不用做一个属灵的伟人，你可以在神救恩的历史当中有份的，你可以的。就像以斯帖，就像以斯帖，为什么使徒行传，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常常你们读28章，保罗呢就进了罗马，到罗马就干什么呢？哎，好像就在那传福音，好像也没结束。如果你从任何的文学的这个研究来看的时候，大家所有的这个圣经学者说，使徒行传好像没写完嘛，是不是？为什么没写完呢？其实作者路加就是要告诉我们，使徒的行传继续在被写。圣灵的工作，神自己要拯救世界上所有每一个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谁会继续呢？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说，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耶稣自己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使徒行传第29章第几千章，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的周遭的团契当中，工作的职场当中，我们是耶稣继续差遣出去的福音救恩历史的沉船。我们回去，我们看以斯帖，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他的背景跟我们的背景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什么类似的？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的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地方呢？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犹太的人呢，流亡在波斯。波斯是那时候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在这样子强大的一个帝国的地方呢，你想想看。犹太人已经灭族了，他们这些人呢，有些人流亡到了这个波斯的国家，他们已经是被灭族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以斯帖成为他们的皇后，成为他们皇后。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哈曼这个坏人呢，他跟他这个莫迪改之间自己有一些冲突，因为这样的冲突，他就恨所有的犹太人，因为恨这样犹太人呢，他就开始一个阴谋，他想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种族清洗，全部把他杀掉。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 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所有的一个种族他们有可能面对的种族清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我们往回看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其实每个人人生的终点也在我们上帝的面前其实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了解是其实他们的人生终点，我们的人生终点可能不是一个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当然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永生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流程，在神救恩的历史的故事当中，我们有没有扮演一些什么角色呢？我们现在所在的2016年到底在神福音救恩的角色当中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背景呢？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讲，神的救恩故事一直在往前走，而且现在是一个很灿烂的一个章节之一。为什么呢？基督教在西方已经开始堕落了。基督教大概1500年在欧洲等于是主文明，现在在欧洲呢，基督教已经他们说叫做后基督教文明，大家呢有很漂亮的外面的外表的教堂，但是很少人去聚会了。你知道社会学家统计在2050年的时候左右的时候，欧洲将不再是一个以基督教做中心的地方，而是以穆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的国民有负成长，所有新的移民都是从北非从别的地方，全部是穆斯林，120万的穆斯林的移民。2050年之后，欧洲将是以穆斯林做多数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住在北美，大家大部分的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他们说美国其实也在走上跟欧洲类似的一个步骤。为什么我们有走那么快呢？因为我们新的移民大部分是拉丁裔或者是从别的地方来了之后呢，很多这些新的移民呢都会变成基督教徒，所以比较没有像欧洲转得那么快。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也感觉得到，其实美国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力在慢慢的减少，是不是？慢慢的减少。我们如果跟1950年代、1960年代那个时候基督教在社会里的影响力相差了非常多的，但是在基督教在西方在慢慢的消落的时候，我会发现，哎，神在他的整个的福音的救恩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在兴起中国基督徒，中国的基督教。中国的基督教1955年这个之后，很多外国来的宣教士就被踢出去了。在19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哈佛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费正清 John Fairbank。那个时候呢，他代表了所有那时候的历史学家，那时候的这个传教学的这些这个他们的统计，他说我们在19世纪、20世纪做了很多在中国大陆宣教的工作，其实呢好像都被浪费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被浪费了，基督教在中国等于是没有什么机会。弟兄姐妹，这位学者是哈佛的历史学的权威，感谢神啊，他是完全错误的，是不是？他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这个是另外一位统计学家，这是很比较怎么讲呢，比较保守的统计，相信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其他有一些的数据啊，大概有6到8千万基督徒在中国。他们说到2035年到204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有2.4到2.8亿的基督徒会在中国。如果这个数据这样继续的成长，是照这样的比率成长的时候，到2040年大家会说 中国是一个国家是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你知道吗？神的救恩故事在1500年在西方落地生根，成了一个主文明的时候，开始在转型，开始在转，在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变动，多大的一个变动。很多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很多的这个传教学啊，这些我们的开始学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样子一个成长，教会基督徒的成长，只有在初期教会，耶稣过去五旬节到150年 AD 150成长的比率才这样的比率。基督教在中国的背景是什么样，会怎么样的发生呢？我常常去教学的一些地方啊，地方这个地下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家教会，他们有些神学院啊，或者是圣经班，这些学生很年轻的，18岁，有些高中毕业，有些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到大概有些是牧会有些经验的，但是呢他们都愿意花1年半2年的时间来一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呢？他们通常的地方就是有一个3个小房间的一个公寓，一间女生宿舍，一间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呢，大概有哇，可能有时候10个人就挤在里面，男生少一点，4、5个、5、6个。中间呢，通常会有一个图书馆，然后给这个客座教授像我这样子去住一下。从这个窗子里，我可以看出去外面有一个地方。你看到下面这个地方呢，像什么？就是富士康。大家有没有 iPhone？ 我妈妈才叫我帮她买一个 iPhone 当 Christmas present。对，拿出来 ，iPhone 就在这边做的，对不对？他们这个富士康这个工厂呢，里面有多少人？150000人。在这个城里面呢，有3个这样子的富士康的工厂，每一个工厂里面呢，都等于是像一个城市一样，是不是？ Cupertino 有多少人你知道吗？5万差不多。这些人呢，每个月赚的钱大概380块美金，工作10到12个小时，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认识的人，大家常也在报纸上也看，他们忧郁，有的时候就从楼顶里面跳出来，是不是？这个是真实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在那个地方讲到的地方，有好几乎每2次讲，我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呢，有一位很年轻的姐妹，就像这一看在这边照相上的，不是这一位，但是很像。就走上来一边哭一边讲，然后讲这个他们的方言，我也听不太懂，那我只好把这个那个地方的牧师的太太拉过来，我说请你帮我翻译中文，再翻译到中文这样子。结果他就说原来是他才来这个城镇工作打工3个月，结果呢发现他妈妈在家里面生病，生得很严重，他也没有钱回去，他也没有钱寄回去，他也没有钱有车票可以回去看他妈妈，他心里非常着急，他不知道怎么办。很多这样子的年轻的打工的，有的时候呢，他们离乡背井，他们把他们小孩子放在他们的乡村里给他祖父母带，是不是？这就是现在中国基督教的背景。去年我去北京了非常多次，我北京有大概23 million 是2300万，对不对？每次这个数字啊最难翻译了，2300万人口。我刚好那时候在春节之前我要出来，我回家，他们说：“哎，好，你应该早点回去。你再过一个星期呢，可能飞机都不飞了。为什么呢？”他说：“北京呢， 到春节的时候只剩下1500万人，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回家去乡下去过年，所以呢火车站都像这样子，对不对？所有的平常在北京有的一些设施啊，你可以外叫外卖的啦，叫什么都没送了，因为这些人都回打工都回家了。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背景，有这样多的需要，这样多的人离乡背景，这是一个机会，不是吗？我们回到以斯帖，我们来看，在以斯帖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在一个整个种族在面对毁灭，有一个女主角，有一位女英雄出现了。有一女英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女英雄。她是一个孤儿，她的父母亲过去了，在整个流亡的过程时候，很有可能的，是不是？他们的种族已经被征服了，所以他们从以色列一直要流亡到波斯，很远的距离。她的父母亲已经，她一个孤儿，一个女孩。有很大的危险，他的堂哥就成为他的领养他了，等于是这样子。他是一个被征服的种族里出来的，他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他会去有上学的机会吗？绝对没有，对不对？他有显赫家族的背景吗？也没有，是不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成为了波斯的皇后。成为波斯的皇后呢，是他漂亮吗？当然一定要漂亮，不然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也是神迹，是不是？他们说什么呢？所有几千人，这个在皇后这个国王后妃什么3000，对不对？这个反正后面有很多人的，这要挑一个最漂亮女孩，他们这个选美的过程，你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要6个月，用末药用香料。如果我泡6个月在香料里面，我也会有点很香的，对不对？一个晚上跟国王在一起，这是一个神迹啊！就算以斯帖记里面没有用到神耶和华这个字，其实每一件事情做的过程当中都是神迹。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漂亮的故事神话，就说哇你看哇神就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要再讲，在我们在看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斯帖真的是一个很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做一个整个种族的女主角来拯救人的，她在宗教上，她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吗？有可能吗？她跟如果像这个 Daniel 比，对不对？她怎么会？她真宗教上是不圣洁的。他在一个这个波斯皇后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吃的东西，他要穿的衣服，他会跟这个宗教这个他的规条会遵守吗？遵守不了的。你再想想，仔细想想，他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被流亡，这什么意思呢？波斯人就等于是把犹太人打残了，对不对？很有可能这个王之前他的父母亲他们这个以前的国王把犹太人占领了，说不定以斯帖他的父母，说不定他以斯帖他的祖父母就是这些人杀的，不是吗？你想想看，现在他变成女王了，他不是自己国家人民的叛徒吗？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汉奸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哎，怎么可能有这样这个汉奸？怎么可以让神来用来拯救他自己的人呢？有没有可能呢？他的成就，他所做的事情，今天在犹太人的里面的普尔节仍然被他们来纪念，仍然在纪念他所做的事情。以斯帖在他人生 关键的课程，当神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勇气是被人记入圣经当中的。好，我会介绍给各位一位，可能你们都认识他，但是呢，他是一位很难想象的女英雄。你们认识这位吗？这是我妈妈。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她怎么是女英雄呢？有一次，我刚刚讲过，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常常去这个家教会的神学院讲培训。在有一个地方培训的地点的，就像我讲的这个第三个房间我住的地方，有一些书籍，他们神学院要读的书籍。那时候我就翻翻他们这个图书馆里的书，藏书，结果翻，我发现我看我妈的名字在上面，我说不对吧，我就再看一次，对不对？我说哎，真的是赖秋月，怎么在这上面呢？这我想我说哦，原来我记得了，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在香港，她呢帮助华讯，然后后来在伯克莱，在华讯呢一个就是专门出版一些这个书籍来帮助家教会的这个培训啊成长，一个华讯这样一个机构，他做那边的编辑，做编辑，所以呢很多书都有他的名字在后面，他的名字就是编辑。但是你知道吗，我妈妈也很敞开讲这些事情，她有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为了做编辑，刚刚做编辑啊这些的时候，其实在他人生里面最痛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样呢？那时候他听到，他知道了我父亲有外遇，他其实心里面非常多的挣扎，很痛苦的。结果这个华讯那个更新传道会的主任呢，就请他也帮他去有一些做一些编辑的工作。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在他那个时候痛苦，他那时候做了编辑，他那个时候做了帮助这些机构，他会想到会有上千可能上万的人以后会读的吗？我想他也没有想象到。他有神学院的背景吗？没有。他有做过很大的训练吗？没有。你说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你看他家庭也很破碎，对不对？他有什么资格？弟兄姐妹，你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成为神救恩历史中的主角，你知道吗？你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你们做生意的当一个做生意人，对有些价值的观念，当你们信靠神继续的活下去的时候，你可以被信赖的时候，其实你在神救恩当中已经可以帮助别人了。我常常去在国内的时候教导很多这些年轻人，很多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呢，他们怎么信主的，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去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里有很多外教教英文教什么，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基督徒，结果呢他们自己有团契在他们的，我们就相信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小孩子想要去中国大陆教英文，让他们去，因为他们也可以成为神救恩故事里面的主角。说不定在座的各位，你们就去回国探亲的时候，可以去台湾，可以去国内某某省，但是如果你们跟你们的亲友他们的交谈当中，你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你们就是他们神救恩福音临到他们故事当中的主角。说不定你们有家里面子女朋友亲戚朋友住在你们在美国租一个房间住在你们家里，你们怎么样来照顾他，你们可以成为他神救恩故事中的主角。 说不定你们工作的工厂，你们隔壁的邻居，说不定有忧郁的，说不定有需要帮助的。当我们用福音，以神耶稣基督自己的名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成为这一位难以想象在神救恩故事中的主角。你在神救恩的故事中有份吗？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这神救恩的故事中有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挣扎的，不是每一次都很容易的。如果是很容易的话，就不是一个好的故事，不是吗？以斯帖有他的挣扎的，他是什么样挣扎呢？我们可以读到莫迪改就吩咐他进宫见王，是不是？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哈曼呢，这个问题，哈曼怎么说？哈曼要毁灭所有的犹太人，他怎么样毁灭呢？这个法律是他跟这个王怎么说？他跟他说，他就给波斯王钱，他说：“波斯王，我这样子跟你讲，我给你很多钱，给你钱之后呢，哪一天某某天呢？这个律法是这样，1月25号。”那个时候那一天，任何人呢进去犹太人家里面呢拿东西抢他们人什么样怎么样，你波斯王呢这个军队啊这个警察别动，就让他们做，了解吧？你想想看，我们说下星期，如果后面的下星期两三天呢以后呢，你们所有姓王的啦，姓陈的啦，姓叶的啦，姓赖的啦，所有的人去你们家里面拿东西，抢你们小孩，抢你太太，警察不会抓你，不会阻止你，这不是灭族吗？了解了吧？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莫迪改就吩咐他，就告诉以斯帖，你要进去见王，向王求情，为你自己的族人在王面前恳求。那以斯帖呢，他的回复是什么回复呢？他回复是这样的回复，11节说，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定例，没有奉召就擅入内院去见王的呢，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免他赐他免死，一律就要处以死刑。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你们看这个国内的连续剧啊，这个什么很多很多连续剧就讲这个皇宫里的事情，对不对？很多规矩，是不是？那规矩什么呢？如果你是皇帝王，你不能随便人就往上前就跟他讲话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规矩。这个以斯帖就讲这个规矩，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王所有的臣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英文有一个版本，他就说 The whole world knows， 这整个世界人都知道。你不能就这样上去跟皇帝讲话，你要让他来交钱你才可以去，对不对？如果你跟他讲话，你这样子上去的话，他还要做一个特例，用个金杖点你一下啊，让你算了，免死，对不对？那这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大家都知道的一般的常识，这个认知，这个定律。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你我常常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一般常识知识定律底下，因为如此呢，我们有些挣扎。就像以斯帖说嘛，如果我要去跟王讲话，我要帮助我的家人，我要帮助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上去我可能有生命危险，是不是？如果王不把他金杖点我的话，那我不就死翘翘了吗？对不对？这些什么样的定律呢？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定律。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引用一位非常我们家里面非常著名的人，他讲了一个定律，他最近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 Why homework is beneficial， 就是为什么做功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家里面很重要的作者，这是他写的这个功课。 他自己写，他说 ，Doing homework get you into a good college, like UCLA, Stanford, and Cal. So when you grow up, you can get into a better job, like Apple, Google, which gives you a high pay. 我们不是有就这样的定律吗？我们有什么样的定律呢？如果你进不了，你不读书，你就没有好成绩，对不对？你没有好成绩，你就进不了好大学，对不对？你进不了好大学，你就找不到好工作，对不对？全世界都知道，你进不了好大学，哎，你就找不到好对象，对不对？你进不了好大学，你就买不了好房子，对不对？买不了房子就找不到好对象，找不到好对象，漂亮太太生不出漂亮的孙子女儿、孙女，对不对？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大家都知道的一般常识认知定律吗？我们都活在这个底下吗？以斯帖有什么样挣扎呢？莫迪亚他说，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犹太人都安全，你在这个时候如果缄默不言，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以斯帖他已经成为皇后了，对不对？他在这个王宫里面，他说如果我不讲，我也不跟别人讲说我是犹太人，人家他们也不能对我怎么样，我很安全的吧？可以吗？有可能吗？是不是？他已经在王宫里了。如果他讲话的话，其实可能危险大多了嘛，不是吗？说不定人家知道他是犹太人，他说：“哦，你的皇后是犹太人，你看我们不是要去抢人家犹太人家了吗？下个月，对不对？”别人对他看法会怎么样呢？其实他有很多他可以失去的。如果他真的去王面前讲，当然你更不用说他自己人身的安全，对不对？如果王不给他金杖点一下，他可能被砍头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神救恩故事里的英雄，我们可能是需要经过这样的挣扎。我在国内，我看到这些学生当中，他们有很多挣扎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挣扎呢？你看这些年轻的学生，很有些人都是大学毕业出来做传道人，父母亲都踢出他们家了。为什么说我辛辛苦苦把养大，上大学，你现在哇，这个牧师、传道人、传教人，有什么前途吗？没什么前途嘛，对不对？后面有些年纪大了，比较上年纪的这些传道人常常跟我说，王老师，我们来之前，上火车搭火车要来之前呢，两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公安局里，他们还找我们说，我知道你要搭火车，你要去哪里，我们人到这边都是成绩。他们很有挣扎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去中国也有些挣扎。这是我第一次去，我有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乡村的教会。他们说呢，我们的就是说你在某某城镇公车这个地点下来，我们会去找你。我说哦，这样子嘛，好，我们就下了，在一个公车站。结果几分钟之内呢，就真的有一台这个小包车，全部是黑窗子这样子。然后就开到我们，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就把我们推进去，我们就推进去了，开了45分钟到这个教会，最后10分钟就是泥巴路这样子，然后开进去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在这教会里面培训。这是很平常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像杨弟兄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参与这样的工作啊。当然呢，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适应的地方，对不对？乡村，那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很出名的这个厕所，对不对？其实我因为我从小其实也经历过这个，其实不是很困难，但是还是有一些跨文化的地方。你知道这厕所吗？ 我们去这个农村呢，我们就是当中呢会有一些怎么讲啊，下课啊休息一下，对不对？大家都上厕所。这个我发现在中国乡村里面，这些农民呢，男生上厕所跟美国的女生上厕所有点像，怎么像法呢？他们是一起去上的，而且一起去上的时候呢，而且你发现这个不像美国有一些隔间呐、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做他们的动作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哎，今年的收成怎么样？”这样子，不太适应，了解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些挣扎？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在他救恩历史当中一个主角，我们有些什么挣扎吗？舒适的生活吗？弟兄姐妹，我弯曲这个天气实在哦，这个前这两个礼拜不算了啊、哦，但是天气实在太好了嘛，不是吗？我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还带一双运动鞋，真蠢啊！我北京为什么不能根本不去外面跑步啊？去跑步你都回来都呛死了，对不对？我最近这一次十一月去的时候，两次都在飞机场里面飞不出去，延误12个小时。为什么呢？我那个城市要飞下一个城市，出来的飞机呢是应该从北京的，结果北京飞不出来，因为雾霾。我们这边的生活太舒适了嘛，不是吗？这是真的。我们可能对退休有些什么概念，对不对？你去看你的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他说：“哎，你要存多少钱，对不对？”我们其实不是有很多定律吗？你这个钱，7% return， 十年就 double， 这就不是定律吗？我们就活在这样子一个退休的概念、一个定律当中。我们有一些安全感，我们需要多少，我们才有安逸的生活？我们有怎么样的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梦想？我们说，我们35岁之前，我们就要开公司，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要做副总裁，我们要如何如何？说不定你们就把这样子相同的期望放在你的儿子女儿身上。他们哎，以前没有学到钢琴，以前没有学到小提琴，哎，他们10岁就要变天才，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有很多我们就这样子比较吗？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有大家都知道的？哪里有？你如果不住在 Cupertino 里面的哪一个学区，怎么样怎么样，你小孩就没机会，没出息，这不都是定律吗？哪些我们需要被挑战，所以你才能在神面前回应，你才可以成为神救恩故事当中的一份。我们需要勇气。我们看以斯帖在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第15节说，以斯帖就吩咐回复莫迪改，就说：“你要去把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召集起来，为我禁食3天，就是3日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是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离开了，就照着以斯帖吩咐的一切去行。最后我们会看到莫迪改在鼓励以斯帖，他说什么？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另外一个讲法可以这样说：谁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变成王后呢？每一个时候在以斯帖记里面，他问题的问号，谁知道？就算这一整本书里面没有说耶和华，没有说神，他就说谁知道，就是神知道，不是吗？在每一个神迹之后，在每一个人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的当中的时候，神就是他最大的作为。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带领你在座的每一位到了这个世界上的皇宫。我们世界上的皇宫在什么？就是我们的硅谷，就是我们的矽谷。天气又好，精英全部聚在一起，最有发展潜力，这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皇宫。谁知道他带你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才能回答回复神给我们的呼召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先回去看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世界上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聚会之后，我们所以只能感觉的是，哎，我永远达不到像以斯帖这样勇气，哎，我怎么敢说，哎，我要死的话就去死吧。如果我们只能这样看到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要给你们更多的罪疚感，不是给你们更多的羞耻感，神啊，是我们没有抓紧，没有抓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死的这份爱。我相信以斯帖有这样的勇气，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看过别人在他身上已经救赎他的勇气。我们其实看莫迪改的时候，很多神学家很多神学观点就说莫迪改其实是一个像小耶稣的一个影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莫迪改已经做了很多牺牲为了他的这一位侄女，是不是表妹，把他带进他的家庭。我们要经验神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份爱。当我们体验得到的时候，神啊，我们会有勇气，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勇气。第二个，我们可以学跟以斯帖学习的是什么？因为他当他没有这样的勇气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大家为他的祷告，是不是？他说：“你回去召集所有在苏珊的犹太人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需要大家为我们一起来这样祷告。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相信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些回应，一起祷告？当然最后我们是需要回应神给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一直就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定律铁律这个尝试之下的时候，弟兄姐妹，信心不就是要跨出一步进去，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来应对的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来锻炼我们的信心，那神会给你更大的机会吗？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过了，在所有的历史当中，基督教在转型，1500年在欧洲为主的基督教的主文明已经慢慢在衰退。中国以后在基督教历史上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在座的每一位可以成为神救恩故事中的主角，不需要你去读神学院，不需要你非常圣洁，但是需要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感动，愿意。神可以用你，你们经历过神的爱的人，愿意回应他的人，神会给赐给你们勇气，神会赐给你们勇气来回应他。谁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这样子一个基督教历史的过渡，在中国基督教的兴起，来到硅谷，在这个全世界里等于是皇宫一样的地方，这个硅谷矽谷全世界高科技的中心，你在神的救恩的故事当中是有份的。我六七月的时候去了重庆两次。那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个短宣队加入我们，有一对夫妇在 Portland， 他们在那边University of Oregon 在教书，在做 postdoc 教书。他们呢有个机会去回中国，去好像是安徽，就是 technology 的一个很好的学校去做 professor， 做教授。那结果呢，他们就很挣扎，他们说我们小孩子5岁，我们在美国真的嘛，天气又那么好，空气又很新鲜， 如果我们要讲我们自己生活的安逸，他们就说我们就留在这，但是他们心里面一直有些感动。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跟好几位，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他最近我听说他真的会回去中国。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故事中，救恩故事中，绝对可以有份的。你们愿不愿意来听上帝，有这样的勇气，让神激励你们有这样的勇气来回应他？我们这样在这边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神救恩的故事，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不止你差派了耶稣基督，我们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人当中，你也差派了一些人，可能是高中的辅导，可能是默默的外教，可能是你一个亲朋好友，他们看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把这样一个珍贵的福音传给我们，他们成为我们个人救恩故事当中的一个主角。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些人在我们的当中。天父，我们也需要有勇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转型，我们需要你自己的福音的鼓励，因为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救恩故事当中的主角。神啊，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帮助我们从让以斯帖这样一个角色当中，神啊，我们可以得到激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